不是。那么这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是真葡萄树。那真葡萄树不是说其他葡萄树是假，不是，因为这个字真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它是那个实际。所以这就很清楚，当神创造葡萄树的时候，是以我们主耶稣来做蓝图，来做标本，然后呢，你看见其他的葡萄树，你就想起真葡萄树的情景。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每一棵葡萄树，你知道说这些葡萄树都是告诉我们那个真葡萄树怎样，这个葡萄树平常怎样吸取空中的水分，吸取地上的水分，四个月以后，然后呢被丢到酒榨里面就变成酒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葡萄树是把水变成酒的，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所以你记得他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所以现在你明白吗？所有的葡萄树都是影子，我们的主才是真的。那么约翰他做犹太人做了好久好久了，每一年过逾越节的时候，他都看见那些羊怎样的流血，然后他们怎样吃逾越节的晚餐。但是这是第一次，这是生命他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些像影子一样的东西现在变成实在了，那些本来好像是每年他们都做的，但是到了这最后一次逾越节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约翰所亲眼看见的不是影子，所亲眼看见的是真相。第一次他看见真的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约翰何其有幸，当所有的门徒们都逃走的时候，主给他恩典，最后他仍旧能逗留在十字架底下。那么现在他亲眼看见逾越节的羔羊，多少年来，多少千年来，以色列人在那里过逾越节，每一个羊都不过是影子，但是现在第一次约翰他亲眼看见逾越节的羔羊为他挂在十字架上。那不止如此，是约翰告诉我们说，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被挂在十字架上，就是当以色列全家在宰杀他们逾越节羔羊的时候，那些逾越节的羔羊在那流血，我们的主真的羔羊也在那流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些羔羊最后断气了，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也真的断气了。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给我们看见，他所看见的主耶稣钉十字架不光是普通的钉十字架，他经过三年，每一年都以逾越节来做他的标记，所以他知道跟随主一年、二年、三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晓得主耶稣在地上是33年半，最后呢一次逾越节的时候，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现在最叫人跌破眼镜的就是约翰告诉我们说，就在正月14号的时候，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这里有一个圣经的难题，我盼望能够年轻人你能帮忙解决。那么这个难题是什么呢？如果主耶稣就在正月14号钉在十字架上的话，那我问大家，他有没有可能和门徒们吃逾越节的宴席？你明白吗？如果主耶稣正月14号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都能在那里宰羔羊的时候，那么他钉了十字架，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等到了黄昏，他们就把那些羊肉带回家，然后每家呢就吃羔羊的肉，那就是逾越节了。那么弟兄姊妹，到底主耶稣有没有和门徒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呢？所以现在你看见约翰告诉我们说没有，为什么？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在吃逾越节宴席前已经钉十字架了。但是你读马太、马可、路加，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和门徒吃了最后的晚餐，是不是？而且呢和门徒们吃逾越节的宴席，就在逾越节的宴席的中间呢，我们的主设立了晚餐。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读圣经再糊涂啊，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呢吃了逾越节的晚餐，因为每次擘饼的时候，你知道主就在那里设立晚餐。主设立晚餐呢，那就表示什么？那就表示说主的确和门徒们吃了逾越节的晚餐。那么现在弟兄姊妹，如果他吃了逾越节的晚餐，他怎么可能挂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就是个很大的难题了。那么新神学家、新神学派呢，他说啊哈，这下给我们找到把柄了，这下你怎么样也不能够解释它。你怎么解释，如果主耶稣真的是正月十四号钉十字架的话，那么那天晚上他和门徒们吃逾越节宴席，他已经死了。但是圣经明明在马太、马可、路加千真的万确告诉我们说，他和门徒吃了逾越节的宴席，不光吃了逾越节的宴席，而且呢，我们知道主还设立了晚餐。那么你记得吗？主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然后这是我立约的血。所以这就是晚，这就是所谓圣餐也好，或者主的晚餐，或者擘饼也好，是从那里开始。所以现在基督徒啊，在那里擘饼纪念主，就证明说我们的主的确是和主耶稣一同用了晚餐。门徒们和主耶稣一同用了晚餐。但是弟兄姊妹，我当然你们不能根据图画来证明的。有的人说啊，我看过主耶稣的这个图画，最后的晚餐，那么主耶稣的门徒在这个不能，这个不能算。你要读圣经，你读圣经，读马太、马可、路加，的的确确主耶稣是毫无疑问的是和门徒吃了晚餐。但是呢，根据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不可能吃晚餐，因为如果主耶稣吃晚餐，他就不可能逾越节宴席，因为就在逾越节宴席以前，他已经断了气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圣经的难题，你要知道怎么解决圣经的难题。当然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神不会把话说错的。的的确确两个都是对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的确正月十四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但是呢，的的确确我们的主是和门徒一同用了晚餐。那么到底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就是圣经中的难题。那么圣经中有许多的难题，这是比较难的一个，恐怕还那么我们知道读圣经的人，他们花了好多的功夫要去解答这个难题。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答案，但是不是非常的满意。那么一直到最近50年，那么这个又是感谢主，这个也是和我们所得到的资料有关系。不过首先我们要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就是说虽然呢，你不能够解释，但是你不能推翻它。不错，我们相信约翰的见证，主耶稣的确正月十四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我们也相信马太、马可、路加的见证，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的的确确和门徒们吃了逾越节的宴席，没有错的。不过现在我要问大家，你们去读你们的马太、马可、路加，当你读到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有杯，有饼，对不对？你们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讲他们吃逾越节的羊羔？有没有？没有。在那里有饼有杯，没有讲的羊羔，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暗示。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用我们自己有限的头脑去来判断圣经。我们绝对相信圣经比我们大，我们绝对相信我们的头脑是堕落过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切牛肉，你会说，你一直怪说这个牛肉很老啊，但你忘记可能这个刀非常钝，你从来不看看自己的刀是不是很钝的。我们用我们的头脑想去解释神的话，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头脑已经堕落过了。一个堕落过的，一个被扭曲过的头脑，一个好像就好像一个人呢，他吸了毒一样，他就慢慢头脑被破坏掉了。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今天我们敢不敢说这里圣经有矛盾？我们敢不敢向新派的人说，你看这下给我抓到把柄了，圣经根本是矛盾的，怎么可能你吃了逾越节的宴席，结果同时又能在那一天，在那以前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呢，当你要解答这个问题以前，你要找出几个特点来。第一，像我刚才所说的，你要问说，那么这个为什么，如果那是逾越节，那个逾越节的宴席，为什么没有羔羊，只有饼和杯？按理来讲，饼和杯应该除了饼和杯，还有羔羊才对。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主耶稣是在那个时候设立晚餐的话，那应该全部是基督徒的。那么怎么可能啊，一个基督的东西是和犹太教的东西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分不清楚什么是犹太教的，什么是基督徒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原来呢，这个 这个犹太教每次过逾越节，他的杯有四个杯，他每次喝那个杯的时候是四个。但是呢，很明显的，我们的主呢就用四个杯里面的一个杯拿起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难道我们的主没有把犹太教和犹太教分清楚吗？所以读圣经里就会说，那么难道说今天波饼这个东西是和犹太教的这个逾越节的宴席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的的确确要在逾越节的晚上要设立他的饼和杯，要设立他的桌子。但是如果你看见，这就是我们的主的智慧，他怎么可能又在那个逾越节的宴席又设立主的晚餐？而且你可以说逾越节的晚餐和犹太教根本没有发生关系，我们不是从逾越节的承受下来的。因为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现在很多人的读圣经就完全颠倒了，有很多人甚至于说我们基督徒啊应该到耶路撒冷去过祝棚节，意思是说每次到了祝棚节的时候我们都该去。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像犹太人一样牵着牛牵着羊然后来献祭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许多时候弟兄姊妹读圣经把新约旧约都读糊涂了。所以在这里非常重要，我们如果主设立晚餐是完全新约的，那么逾越节羔羊完全旧约，这两个根本没有关系。但是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是逾越节的羔羊那天我们的主设立晚餐，那么你怎么分开这个新约和旧约？所以这也是问题。但这些问题呢，不知不觉的就给你一些答案，不知不觉的就让你知道说啊，现在大概我们知道，大概知道圣灵要在什么地方启示我们。那么现在呢，我知道有很多很多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最叫我满意的，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和弟兄们交通，那一面呢我们能够对圣经有认识。首先我们相信圣经不会错，首先我们相信约翰是对的，马太、马可、路加也是对的。我们可以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我们相信呢一定会有一个圆满的答案的。那么最少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是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因虽然在我没有这个解决以前，我还是相信圣经是神的，我觉得神不会错，是我们会错，他不会错。所以一直等到真相大白的时候，一直等到更多的资料来了以后，那么我们清楚了以后，那么感谢主，我们就能低头敬拜主说：主啊，幸好我们没有下凡来，因为你的话永远安定在天。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怎么可能是约翰是对的，马太、马可、路加又是对的？这不是脑筋急转弯的，不是脑筋急转弯的游戏。所以千万不要弄错，这个很明显就是圣灵所给我们启示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说那个可能答案在什么地方呢？那么非常有意思，一直我最近一直提起，就是从1947年以后，不是有过这个人类这个可以说考古学这个本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有人认为是有历史以来考古最伟大的发现，就是死海的古卷。那么死海古卷我们已经说过，不只证明说圣经是对的，而且到现在我们的旧约圣经和当初的圣经是一模一样的，抄写根本没有错误，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借助死海的古卷呢，我们就知道主耶稣那个时候所发生的种种的情形，那个时候他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那个时候的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那我们已经说过了，在死海附近呢，有一班所谓犹太人中间的奥米派，就是爱色尼人。那么这个爱色尼人英文叫 Essene， 我们说过了，这一班人呢到处都有的。我们知道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呢，现在有一个地方叫锡安山，这个锡安山那个地方当初呢就整个社区啊可以说都是爱色尼人。比方说吧，有三个城东东是爱色尼，几乎可以说东东是爱色尼，大部分爱色尼人。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伯大尼，其实两个伯大尼，一个就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还有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也是很多爱色尼人。那么这些人我已经说过了，他们呢 这个我们怎么知道？你知道马可楼啊，马可住的地方啊，就是现在，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就是现就是当初所谓的这个西安，这个耶路撒冷的西安。那么那个地方呢，你怎么知道可能是爱色利人的呢？因为我们说过，主耶稣不是去预备晚餐吗？